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够再次在一起来聚集，来敬拜我们的神。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今年呢，是我们教会呢，成立40周年的日子。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的堂庆呢，就是说，是在每年的9月份的第二个周日。就是说今年呢就是应该是上一个周日，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由于疫情呢，从3月份开始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呢，回到教会去聚会，就回到教堂里面聚会。就是说想一想，从3月份到现在9月份，转眼间半年都过去了，那我们还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回去呢？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我们要看这个疫情的发展情况，也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去准备，就是说能回到教会，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呢，我们请弟兄姐妹呢，我们来同心的恳切的祷告，那求神呢来带领我们呢，可以早日回到我们的教堂里边，能回到教会能够聚会。就是说我们也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因为如果我们来回顾教会40年历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就这样一直在带领我们，他带领了我们40年，我们相信神也会一直在带领我们下面的40年，再40年，就是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有一天我们会重新聚集在神的殿堂里边，用诗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一起来敬拜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然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你带领你的儿女在你的日子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知道在这个困难的日子，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一直陪伴在我们旁边。我们就求你来带领我们，也带领这个教会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行在你的道路上，也求你通过让我们弟兄姐妹在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能够与你的关系能够更亲近。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得见你的容面。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救主耶稣基督圣灵求，阿门。我今天呢，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是，神在哪里？这个问题是呢，神在哪里？你可能会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实在太多了，也确实是这样。不同的人呢，在生命不同的阶段呢，他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想想我自己呢，就是说，当我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呢，我可能不会去问神在哪里，而是想说哪里有神，对吧？神对当时的我来说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对神在哪里的答案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哪里有神，这是我的答案。但神呢，他不放弃任何一个人，并且有他的时间呢和他的计划，就是说他借着我们周遭的人和所发生的事情呢，他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想法呢又从哪里有神变回了神在哪里。这个时候是一种真正的疑惑。当我们看到有人愿意付出那无缘无故的爱， 当我们无法为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解释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疑惑？真的有神吗？神在哪里呢？可能有人告诉你，神在天堂。那天堂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不信主之前呢，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答案就是哪里有神。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是说，真的有神吗？神在哪里？那当我们信主以后，会是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来看两处经文。一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57章15节，他这样讲道：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这是以赛亚书的57章15节。另外呢，下面的经文呢，我们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的14章16到17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这是神对他儿女的应许。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神就应许我们圣灵，就是三位一体之一的圣灵，就会常住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常说的神住在人的心里。所以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神在哪里这个问题也有一个答案，就是说神在我们心里，神在我们心里。所以说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答案，对吧？当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神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三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就是说哪里有神，第二个答案就是说神在哪里，然后第三个答案就是说神在我心里。所以讲到这里呢，应该说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呢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或者说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促成我再次来思考这个问题呢的原因呢，是我想到并且看到呢，为数不少的神的儿女呢，在过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说圣灵内住，但是在我们过每天生活的时候，这个圣灵内住呢，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所落下的烙印呢，非常的模糊。或者换一种更直接的说法，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基督徒的生活和非基督徒的生活呢，这个相似度呢，非常的高。我们说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呢，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呢，包括对待工作的态度，对下一代的培养，我们对婚姻关系的认识等等等等，这些世俗的观念呢，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同样认同，我们同样接受。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呢，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就是说 我们的生活和非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当我看到和听到，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我就要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神在哪里？他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我们是面对这样一个实际存在的情况，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的相似。面对这样一种实际存在的情况呢，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种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可能我们不清楚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当我们在听到福音，我们在接受福音的时候呢，一个重点，所强调的重点就是耶稣的救赎。所以说我们得到的信息的重点呢，是在于救赎。信耶稣得永生是很多弟兄姊妹的认识，所以信主以后已经信耶稣了，然后就等着得永生。所以说呢，参加周日的敬拜，或许星期五小组团契的活动，可能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讲这就足够了，因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就可以等着上天堂了。就日常的生活呢，和信主之前相比较没有任何实质的变化，这可能也是我们对平信徒的一个认识。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不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另外一种可能的原因呢，是我们自己的老我不愿放弃世界的东西，因为世界的东西确实很有吸引力，我不愿放弃世界的东西，不愿顺服于内在的圣灵呢，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头脑中呢有这个标准答案，就神在哪里的标准答案，就是神在我的心里。但是呢，我们外在所表现出来呢，还是老我在我们心中掌权。所以这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不知道，一种是我们不愿放弃我们的老我。那针对这两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所以针对这两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弟兄姐妹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前面第一种情况，就是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呢，还不清楚门徒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针对第一种情况呢，我们先来确认一下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说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没有错。但是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呢，可能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把基督徒分为平信徒和门徒。平信徒和门徒。一种看法就是那些牧师啊、长老啊、或者执事啊，他们是信徒，他们是门徒，他们是要跟随主、要付出、要以至于献身的，就是说，那其他人呢都是平信徒，这可能是一种看法或一种想法，就是说，那既然作为平信徒呢，就是那我已经受洗了，就将来就可以上天堂了。那我周日参加教会的聚会啊，刚才也讲到了参加小组啊、团契的活动啊， 这就足够了，足够了，对吧？我不是门徒，所以我不需要呢，就是说去委身于基督啊，我不需要去追求生命的长进呢、啊，就是说，所以说这可能是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些看法，一部分人的看法，就是说，曾经呢，有一位姊妹呢告诉我，她这样讲到，就是说，她说有一对父母呢对自己的孩子这样劝告，劝告自己的孩子，她孩子已经信主了，然后父母呢就劝告她这个孩子，她说你信就好了，不要信得那么认真嘛。我想这个劝告也从一个侧面呢反映出我们对信主的一种看法，你信就好了，不要信那么认真，你信就好了，你每星期天去教会就好了，其他事情就不要想太多了。这可能是我们一部分人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平信徒和门徒的区分呢？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我们来看看圣经是如何讲的。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也都非常熟悉，这是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说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大使命，是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所留给我们的，其核心呢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呢在希腊文当中呢，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学生，跟从老师学习的人。像在四福音书中呢，我们看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理解什么叫门徒，就是他们是跟随者，对吧？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边，他们随时随地的与耶稣在一起，听从他的教训，按照耶稣的教训去行，学以致用。所以说呢，这个十二个门徒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门徒的一个图像。所以这是门徒。那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讲到，它核心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是指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人，绝不只是仅限于犹太人。我们知道神拣选的犹太人，但是当神给我们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这个万民呢，不是只限于犹太人。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耶稣的心意呢，是救恩能够临到万邦万族，能临到所有的人。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不是说仅仅一部分人被拣选成为门徒，对吧？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说并不是某些人特殊的人成为他的门徒，而是说万民所有的愿意归入耶稣名下的人都是门徒，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呢，这段经文里讲到，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里边两次出现的他们呢，很显然我们知道是指门徒，对吧？很显然是指门徒。所以门徒呢， 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遵守从耶稣而来的教训，并且去行。这就是门徒要做的。我们都很熟悉罗马书12:1-2，是这样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里告诉我们，追求长进和委身对门徒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是被耶稣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当我们被分别出来以后，那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在这个大使命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被耶稣拣选的都是门徒，都是耶稣的门徒，而且门徒呢就是要遵守耶稣的教训，要行出来。所以说呢，我们说门徒是一个普遍性的，而普遍性的就再次强调呢，就是说所有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呢都是门徒，而绝不仅仅是限于其中的某一部分人。所以说呢，我们所认为的基督徒的身份呢，刚才他讲到平信徒和门徒，像平信徒是不存在的。所以基督徒呢有一个身份，就是门徒。那既然我们明白了基督徒的身份，就是人人都是耶稣的门徒，同时也了解到我们成为门徒以后需要去做的就是遵守耶稣的一切的教训，那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做呢？对，我们知道，我们了解了圣经所讲，我们了解了神对我们的心意，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该如何去做呢？雅各书4:8，他这样讲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你如果看雅各书这一章的话，就是4:4-8的上下文的话呢，你会看到呢，实际上亲近神呢是一条命令，而不是说是一个可讨论的东西，就是如果你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并不是这样。像上下文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实际上亲近神呢是一条命令。作为耶稣的门徒呢，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我们需要遵守耶稣一切的教训，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就像这一节经文所讲到的，与神亲近，与神亲近。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要去与神亲近。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太太呢谈到她的媳妇的时候呢，她说非常好，非常孝顺，有礼貌，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不过始终感觉呢有点距离。想一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之间是不是也有这个距离？ 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就需要突破这个距离感。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要突破这个距离感，就是要亲近神。亲近神的方法很多，我们非常熟悉，读经、祷告、敬拜、赞美、服事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亲近神的方法。而且呢，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应该做的。当然了，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对吧？我们一天就那么多时间。如果我们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就是说在读经、祷告、敬拜、赞美、服事，如果我们在这上面花时间多的话呢，那在别的事情上花的时间呢，就会减少。我们说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一个矛盾。因为我们可能都听到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哎呀，我忙啊，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东西，我没有时间读经，我也没有时间祷告。所以可能我们每个人都面对这种矛盾。但是呢，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矛盾。我们需要呢，把这个矛盾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像神已经告诉我，他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说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帮我们解决这个矛盾。因为有一点很明确，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在神的事情上面，那我们绝对不可能与神亲近，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花时间在读经祷告上，在敬拜赞美上，在服事上。我们说这是一些方法，对吧？我这是我们亲近神的方法，就是说这些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呢，那通过这些事情呢，通过这些方法，通过我们自己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来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亲近神，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只停留在做事情这个阶段，而是说呢，要通过做这些事情，通过采用这些方法来跟神亲近，来明白神的心意。就拿祷告来讲吧，做个例子，祷告不是一件例行公事。你或许听到过，我天天祷告，我天天吃饭的时候祷告。但是我们说，祷告不是一件例行公事，并且呢，我们祷告呢，肯定是希望神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全。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希望神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全，但神会有不同的答案。但神会有不同，他有时候会答应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他不答应，有时候神呢就默不作声，不给我们任何的答案。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当然如果我们得到我们祷告的答案的话，那我们都很高兴，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得到的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答案的时候呢，那我们怎么办？抱怨、 跟神赌气，我想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所以说呢，要学习去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说，我拿祷告做一个例子，就是说，在祷告的过程中呢，不是说我祷告了，做了这件事情就完了，而是说要通过这个祷告呢，通过神给我们的答案呢，要去学会明白神的心意。这样我们与神的关系呢，才能够越来越亲近。所以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他的门徒，我们需要做的。而明白了神的心意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遵循神的教训。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举一个例子。在圣经中呢，有两节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14章26节，他这样讲到，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一段经文。然后呢，在出埃及记的20章12节呢，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在十诫里边就是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以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当你听到这两节经文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事情有一些好像不太对？这两处经文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就是说，因为第一节经文里面讲到，你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那就是你说，如果直接看的话，就是说你爱神要胜过爱你的父母。但是在实践里边，他又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所以说这两处经文是不是有矛盾呢？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圣经是没有矛盾的。我们必须要坚信这一点，就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经是没有矛盾的，前后没有矛盾。那这两处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当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的话，那我们该如何去做呢？那今天呢，我是不准备花时间去解释这经文具体的经文本身，但是呢，我举着这两个经文呢，作为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看似矛盾的经文呢，那我们要去明白神在这里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搞明白以后，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可以帮助我们甘心乐意的遵守神的教训。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过程，就是说亲近神有方法，对吧？读经、祷告、赞美，然后通过这些方法呢，我们要去了解神的心意。而明白了神的心意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遵循神的教训。还有一点呢，在诗篇73篇28节这样讲到，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就是当我们做了前面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读经祷告，我明白神的心意，然后遵循神的教训，实际上这些事情呢都是与我有亲近神与我有，所以说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就这是一个循环，我们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遵守神的教训，寻求神的帮助，神是乐意帮助的神，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这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中呢，我们的生命呢就得到成长， 我们就得到益处。当我们将来见神的时候呢，我们才不至于后悔。所以亲近神呢，应当成为我们作为门徒的日常生活一部分。就是说，作为门徒呢，我们日常生活要做什么呢？要亲近神。亲近神呢，有个先决的条件，在雅各书四章八节的后边半段呢，他这样讲到，就是说，他整节经文是这样的，四章八节呢，整节经文是这样：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说呢，我们说亲近神呢，有个先决条件。这里雅各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先悔改。当然，这个是对门徒来讲的，所以说不是对非基督徒讲的。因为对门徒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们要先悔改。像这与我们常常讲到的，基督徒要追求圣洁是一致的，对吧？基督徒追求圣洁是一致的。希伯来书12章14节呢，他讲的，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雅各所讲到的，基督徒你要亲近神的话，你要先悔改，和我们追求圣洁，我们一辈子的功课追求圣洁是没有矛盾的。想到追求圣洁呢，就是说，我想到一个小的一个游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呢，叫看图找茬儿。就英文呢，它上一个英文的版本叫 Found the Different。它游戏是这样，它给你两张图片，就是说它的图片里边呢，就是说它可能是房子啊，可能是人呐、或者是风景啊，就是说它给你两张图片。然后呢，它这两张图片中呢，有一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它的游戏呢，就是让你找出其中的不同，让你找出其中，就是这两张图片里边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玩过的话，你就知道其中有些图片非常难找，因为它的差别呢非常的细微。想一想，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两张图片里面，一张里边呢是放信主以前的我，另一张里边呢是放信主以后的我。刚信主的时候，你觉得能看出区别吗？估计是不行，估计是不行。虽然我们是被神所拣选、所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我们里边是新的，但是我们的外边还是过去的我。所以说，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估计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你看不出来区别。那一年以后呢？5年？10年？如果还看不出来的话，那就麻烦了，那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我们希望最好的结果，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呢，能一眼就把我们信主前后的自己分别出来。但这个工作不在于我们自己，而是神的工作。就是我们需要立下这样一颗心志，让主来成全。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讲的都是刚开始这个问题，神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信主以后呢，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现在呢， 我们的答案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身份是主的门徒，我们要遵守主的教训，我们要亲近神。所以说，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的答案。然后下面呢，我们花一些时间来看看第二种情况，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跟非基督徒的生活看起来没有任何实质上区别的时候呢，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我们的老我呢，我们不愿放弃世界的东西，不愿顺服于内在的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在雅各书四章七节呢，就是刚才我们看的四章八节，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四章七节呢，就是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无论我们信主时间的长短，老我都是存在的，而且越久越顽固。一方面呢，我们仍然被世界的东西所吸引，举个例子，当我们听到谁谁谁的孩子上了好的大学的话，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可能还是有心动，就是我们还是仍然被这个世界的标准所吸引。所以说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撒旦也从来没有放弃对我们的争夺，希望从神手里把我们再抢回去，因为我们曾经是属撒旦的，神用重价，用耶稣的生命，耶稣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但是撒旦从来没有放弃，他希望把我们再抢回去。即使耶稣在旷野的时候，撒旦也曾去引诱他，曾去诱惑他。而且呢，在神和撒旦之间呢，没有一条中间路线给我们走。没有一条中间路线给我们走，不是顺服神呢，就是屈服于撒旦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做一个选择，而且神呢也给我们选择的自由。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下面的时候呢，他就会为我们征战。就像这些经文所讲到的，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神为我们征战。如果我们选择世界的东西，将来会不会再次丢失在这个世界中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哦，我去追求一些世界上的东西也无关紧要嘛，对吧？也不是什么大事情，我都已经决志信主了，所以世界的东西不会对我有什么大的影响。谁可以保证这一点？谁可以保证当我们去持续追求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会重新丢失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人可以保证。但有件事情是有保证的，就是这个世界早晚要面对神最后的审判。你想面对这样的审判吗？你准备好了去面对这样的审判吗？ 做主的门徒是神对他的每一个儿女的呼召，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按照我们能力为我们的孩子预备了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因为我们爱他们。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吗？你愿意按照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来行他的道路吗？你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吗？我不仅自己要做主的门徒，也要把这个信息带给那些还不清楚的弟兄姐妹，同时也需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亲近主，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共同的成长，让爱我们的天父得到他当得也配得的荣耀。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是你拣选了我们，是你用重价把我们赎回来。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愿意放弃我们自己来跟随你，来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来亲近你，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来亲近你，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让世人也看到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你就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因为我们不能改变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改变我们，只有神你可以。我们就求你，我们来求你，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就交在你的手里边。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